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把彼得前书第一章查完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觉得这个彼得前书老彼得写信像什么啊，那你要是不断的把他在心里面与保罗的书信比一比啊，你慢慢会发现他是不太一样的啊。我觉得他像什么呢，你讲的，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迪士尼的动画片儿。
啊，就是那个一个城堡，然后一个。
哎，对对对对对，他有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出来一个城堡，他有时候他是从很远的地方的有一些云，然后他就开始往那边接近，那个镜头越放大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城堡，然后就看清楚城堡什么，然后就有一个彩虹出来，对不对？这封信就有点这样子啊，他人在巴比伦，他写信给在土耳其办的，他写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比较是。好像我们可能和他一同站在很远的地方，或者在天上在看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先告诉我们他是谁，这边这是迪士尼的，他写信给那个在很远的地方，那还看不清楚他们这些很远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已经可以看见那边在发光了。为什么发光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找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的得成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撒的人。那这些里边他有很多重要的名词，但是目前呢，他这封信也不是要解释这些名词，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这样的身份。你碰到圣经这样的话呢，你就要把它记在心里，你要知道我是谁呀、啊？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无论我今天自己觉得怎么样，你必须晓得这是神做的，以及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撒的。你有了这几项了，不用担心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也讲了，背后神这样做呢，那是有一个大怜悯，还有一个大能力啊。呵呵，大怜悯就是你用不完的意思吧。啊，无论你多么糟糕，多么不堪，啊，跌出去多么远，他的怜悯还是比你的过犯要大啊！这是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的。我们犯罪不可能那个罪犯的这个大过基督的十字架啊，我们心里面要晓得。但是这不需要我们故意去犯罪，只是你要知道他那个怜悯有多大啊！我们常常在安慰弟兄姐妹啊，因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跟父母亲传福音啊，跟好朋友传福音，甚至自己的配偶传福音的时候很难，那你总要记得啊，你爱你的父母亲吗？神比你更爱他。你要他们得救吗？神更要他们得救。在神那里有一个大怜悯啊，这个东西就让我们的信心有底，让你不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完全没有盼望，是不是？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大的能力，因为要一个罪人回转，要把人心里面那个从亚当开始那个撒旦的工作给他除掉，变成一个新的人，变成一个叫做重生的人，这是不得了。这个必须要是什么？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够不够重生流血？够了够了够了。他可不可以把这个四川姑娘改变成玛利亚？绝对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他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所谓在天上的基业，好像就看见那个城堡，但这个城堡不是在地上的，更高的天上有一个荣耀的城堡。那这些呢，他是说我们一定会得着，到了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显现，这是他的片头。这片头其实非常非常精彩的，那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这一生都在他的能力保守一下，是不是？让我们上次就讲了，这时候已经你这个镜头已经飞得比较近了，你可以看见这群人在地上，这群人在地上跟地上其他的人是不一样了。你看迪士尼他那个城堡，他旁边还有一些风景，你不会去注意到他。哎，这群人收信的人呢，也是我们啦，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呀？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是我们是世界上一批很不一样的人，让我们必能得着照末世所要显现的那个救恩。哎呀，当你看清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状况，就是大有喜乐。你不可能不喜乐的，除非你没看见，对不对？不过呢，那是有个问题，因为我那是将来，那是永远，那是天上，但如今，哎，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在地上，那还是电影里头的啊，不是我的。那我们在地上什么？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然后 他失联我们的信心，要给我们什么东西，这都讲了，上次已经说过了，对不对？然后他又进一步的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又有一种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圣经很擅长用这个啊，彼得这样讲，他很诚实，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是说不出来。保罗也说不出来，保罗怎么说啊？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说出来了没有？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你说不出来，你没办法形容，但是虽然说不出来，却蛮有荣光。然后我们心里面应当有一个啊把握，并且我们在现在就已经得到了什么灵魂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得救重生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救恩了，他就开始讲到比较讲理论了，是不是？不过他的讲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他仍然在描绘一个景况，他这个景况就是说，哎呀，有从好久以前就好多人为我们预备，还有这些传福音给我们的使徒，包括他自己，还有以前的圣徒，他这个讲了一场，就说他们这些人都还仍然活着，在那边看他们工作的成果一样。你看我上次也说，我们好像在一个竞技场里面，是不是？周围都是这些荣耀的曾经在我们以前进到天上的人，那还加上天使详细查看，那他这个不是个道理啊，他是个形容啊。不过这个形容很厉害，你一旦知道了，他就给你提出所以来。这也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文体啊，那跟我们今天呢传道人在讲道的规矩也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很喜欢就上来就直接讲道理，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或者讲点圣经。圣经呢，这个彼得和保罗是一样的。保罗是先给你讲了一大堆的这个从神那里整个救恩的计划啊，这背后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会跟你说因为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做，你们应该怎么样活，是不是？彼得呢，他没有讲那些道理。他就把这个场景给你看了，哎呦，你这个东西一看清楚了之后，你就自然有一个什么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而且我们既然已经啊，这时候他把我们的身份再进一步的提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是什么顺命的儿女，从前是什么放纵私欲，然后我们上次也说了。这时候他一连串提出几件事情来要我们明白啊，这个一件一件事情呢，你要把它记得，你把它记得以后呢，你读这些圣经就不会好像读完了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他提出来的事情其实很简单，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还有呢啊，专心盼望，还有呢圣洁，对不对？当他提出这些事情，他会稍微解释一下，可是这个解释还是不是讲道理，他都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既然招我们的是圣洁，我们就应该圣洁嘛，经上的话也这么说的嘛。然后从17节他就说，你们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哎，但是没关系，我爹是最高法院的。你看圣经里面讲不义的官，咱也拿来做例子，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尤其看见这种不义的总统，上台下台先要赦免他的儿子，你看看，或者赦免那些帮他攻打国会的铁粉，连不义的总统都赦免他的儿子，我们的天父在审判众人的时候，难道不赦免我们？我们就是因为得了赦免，得以成为他的儿女吧。神已经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得了赎价，所以我们就不再付代价。但是他的重点仍然是讲说，我们在世的时候，但如今啊，我们在世的时候应该怎么生活啊？我们上次大概讲到这个地方，那这个给我们进一步加进来的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而且要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什么寄居的。那这些词我们也都明白，他没有就着这些词再去解释什么，这些话应该我们直接就听懂了。然后他底下又用了一件事情，用一个形容来形容我们是得赎的人。这个得赎呢，是从哪里赎出来呢？就是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是从律法。那就是外邦人来讲，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我们从前放纵私欲的时候，我们活在什么样的行为里面呢？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读到这种东西就一定要看看我们现在的身上还有没有一些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 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你自己啊，或者周围的人，还有什么祖宗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他得救了以后，他留在身上了，有没有？值得好好的想一想哦。你有没有认识一个这样的弟兄，他们夫妻之间有很深的问题？那个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个弟兄说，我妈我爹无论说什么，我一定要顺从。我的孝顺父母第一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让老人家开心。这婆婆一来呢，丈夫平常可能很疼这个妻子，婆婆一来，丈夫就跟婆婆站一边，开始教训他的媳妇儿，对不对？什么事情总是媳妇儿的错，你不能说我妈错。这是什么？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孝顺跟圣经所说的孝敬是两回事儿的，但这个行为很难脱啊。你要脱，你真的是需要重生得救，你得看见。你看中国人讲说，人怎么样要离开父母？哎呦，孔老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认为最幸福的就是三代同堂，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最不幸福的就是三代同堂。小家庭还有希望，大家庭你们夫妻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大事，这种算是虚妄的行为。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虚妄的行为呢？
过年的时候会有诸多的规矩，那个应该也是，比如说什么初一不让我们回娘家，然后过年的时候吃鱼不能翻身，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规矩。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正月的时候买了那个煤，然后也要被人说为什么正月要买煤呢？怎么怎么怎么的。
你们那边不是都是信主的吗？
但是不信的亲戚很多呀，也有很多不信的呀，规矩特别多。
那些肯定算是虚妄的行为了，要拖都不容易。我昨天还在跟我太太讲，因为我的岳父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嘛，他是无锡人嘛，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人走啊，没有别的亲戚在台湾了，他就一个人，那时候还挺年轻的啊。走的时候，老奶奶就跟他说啊，祖宗保佑你啊，他这一辈子他就忘不了，他就祖宗保佑他。他在美国啊，他无论怎么样，他过年的时候他一定要写个条子也好，荣誓祖宗牌位。啊，全家人要跟着拜。桂敏跟我结婚，第一次跟我回家，他紧张的要命。他说：“哎呦，这怎么办呢？”他爸爸脾气非常非常的大，他讲话没有人可以烦的。结果一到了家，他爸主动讲：“你这个已经嫁出去了，不用拜荣氏的祖宗。”可是他一直拜啊。后来儿女都大了，大家不跟他拜了，他一个人还拜。他的想法是这样的：神呢、啊，他逐渐他可以接受，可是他为什么要耶稣？他搞不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自己的神学，就是说这么多人，因为他是个工程师嘛，他这么多人找上帝，上帝哪里忙得过来？所以你大事情呢，你可能找上帝，上帝负责你的大事情，那小事情谁负责呢？祖宗负责。给他一信主，他真的不拜了，他那个行为真的是给他拖下来，哎，他好像一信主，他就心里面知道他不需要再拜了，他也不会再想去拜了。
这个虚妄的行为肯定多了，因为以前总是觉得以前那个，对，这个就不好说了，很多细节的问题，
细节才好。
你不是原来老说，妻子如衣服，什么弟兄弟如手足？
我刚才想到那个改说，啊，没有，我还是挺宠太太的。
这个我可以做见证，这其实她这个丈夫很好，
这个也是一个见证了，让我看到神的大能。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像利川真神把他的生命翻转得很厉害，所以感谢主。但是时不时的还会有尾巴露出来一点，但是
可没有到天上，
我就说他已经改掉90%多了。
对，
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主。
所以为什么你总是鼓励弟兄姐妹，你这个不是一个规矩啊，你不能嫁不信主的人，这个你没办法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律法。可是弟兄姐妹他自己他也晓得了，走着走着走着呢，两个人的尺度不一样。为什么你总是要在一个主内的婚姻的结合呢？因为至少两个人都敬畏神，你不认识神也有点怕神，至少他还有个约束。你要是他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比如说他是信佛的，那你怎么办？ 比如说他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崇敬这个儒家思想，他就是立志要做一个这个大儒生，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是啊，他是不是个好丈夫？是是是是是是。可是你要知道，你跟他结婚，你们家的问题就会像耶稣跟孔子之间的问题这么大，你怎么办？夫妻一个要跟耶稣，一个要跟释迦牟尼，这能行吗？你越爱主，他越爱孔老夫子，你们两个怎么绑在一起？很多人喜欢讲儒道相通啊，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圣经的是一样的，其实你结婚以后，你只会经历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真的，因为有一个是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啊无可指责的人，而且他越努力呢，他那个劲儿越足，越看不起你。有一方面呢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是靠主的力量啊，这两方面是谈不拢的。但是的确我们自己里面还有很多虚妄的东西，只是这些虚妄的东西呢，你得照着圣经来判断。就像我们查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那句话记起来，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不会背，你把它写起来，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天天拿这个祷告，主一定答应你，他巴不得我们这样祷告。我们那时候也说了，你不会祷告，诗篇已经替你祷告啊，你把那个我都当成我就对了。你说你看这个祷告多好，就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啊，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还是怎么样。总之呢，你知道的比我知道的多，当你这样试炼我鉴察我的时候，我自己就知道了。你要替我显出来，看我里边还有没有什么恶性是没办法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走的啊。这些东西是谈起来是谈不完的，但是这时候的彼得他所讲的东西呢，就已经开始针对这个城堡里边的这些人了。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所说的这个得赎，他到下面他就还会再讲啊。到了22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啊。他前面也讲这个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他的意思上一段呢，他讲有多少的圣徒，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天使在看我们，这一段呢他跟你讲说这东西有多贵了，这是不是金银能坏等物？我们得的救恩是如此的宝贵啊！他就叫我们一定要珍惜。你看他讲到是这么讲的，他把这个东西形容出来，这个太贵重了，所以你们不可以随便。他是这么讲，太多人看了，所以你们需要专心盼望，对不对？你就看出来没有？这他跟保罗很不一样的啊。可是底下呢就有意思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他很唐突。你要是在这里你想引一句圣经，你会引哪一句圣经？他前面讲说，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也是圣洁啊，因为经上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句话引得很对啊。那他这里却不一样啊，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什么叫做能坏的种子呢？就是那种会哭的，会晒死的啊，他这个可以牵得上，可是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有点不够接地气还是怎么样？因为他做他的原因，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哎，这怎么引了这么一句？这引的好不好啊？然后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好吧？这当然没人能说你错了。可是旧约圣经这么多漂亮的话，他为什么引这一句啊？
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很好啊。他说，能坏的种子，有些人还不太懂什么叫能坏的种子嘛？
嗯，
就是像凋谢
的
花，
能坏
的不能坏的话就是永恒的道，
这是永存的。
我觉得挺顺的。关键我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了，
因为我知道上个礼拜我还是没办法改变我这个想法，我老觉得他这句话引用的有点不够力。可是他引的这几个字啊，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句话的能力我见识过。以前我们在大学城做工的时候，哎，讲起来又是个东北佬，谁都拿他没办法。有一天他真信主了，啊，如果他信主的时候，还是我给他施洗的，我才知道，哦，好像是洗衣给他施洗，我忘记了。反正他那个太太就是停不住了，停不住了。这个弟兄上去呢，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做见证，他怎么就突然转过来了？他上去做见证，他就引了这句话，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太阳出来，日头一出就凋谢了，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一句圣经一下子到了他的心里面。哎，我说，哎呦，这个还有这样的能力，我都不知道。然后好多年以后，我又听到另外一个弟兄做见证，也是讲这句话。那直到贵弟兄讲了，哦，我才稍微看见一点点，哎，这两个都是种子嘛，所以也许还蛮合适的。但是最后给我找到了他为什么这句话引得这么对。他圣经的确可以找出很多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以赛亚书40章。其实他这句话呢是填空用的，这段话很出名，从第一节开始念。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再念一句。
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
为什么彼得讲这句话？有没有看见以赛亚书40章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这个章啊节啊不是原来分的，可你要晓得这个40章啊，在这个分章圣经里面总是很重要的一章啊。不信你是可以去找找旧约里面的40章，一定很重要。这里呢他就开始要对锡安说话，要说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呢，就是那个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里面第一首歌，就是这个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 这就是一个男高音出来唱的，就是我要对耶路撒冷宣告，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我现在要安慰我的百姓了。啊，他用的歌词就是这头两节。神的安慰从哪里来呢？啊，第二个角色就是施洗约翰嘛，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那施洗约翰说，我就是那个旷野的声音。他是来了为神预备道路，大小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不就是那个旷野的声音，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结果耶和华的荣耀显现了没有？显现啦，主耶稣来受洗，天开了。圣经里面只要讲到天开了就是重要的事情，讲到预言主了。天开了你看见什么？看见神，看见耶路撒冷，都是天开了。那这个我们明白。然后我们刚刚念的最后一段我们也明白，锡安的王啊，你来啦，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对不对？可是中间还有一个角色啊，这个你直到如今呢也没有哪一个使徒引用过他，就雅各引用了一点。但是这第六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施洗约翰已经喊了，那我们喊什么呢？所以就有一个人回答说，那我喊叫什么呢？人就给他一句话，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就是彼得选的这一段。所以我说彼得有点赖皮，他填空，因为他发现什么，这段话就是主要我们喊的，你传福音如果不知道传什么，传这段话，不要怕，神的能力与你同在，你把它讲清楚就行了。这话的逻辑非常简单，有一个是能坏的种子，一个是不能坏的种子，这个神活泼长存的道，你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枯干，都要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要吹在其上。哎，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所喊的，对不对？这个也是这些收信者，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人所得到的。哎，所以他就用了这段圣经。哎，等我查到这个的时候，我才明白，我说，哎呦，原来这个彼得有小抄。弟兄姐妹，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吗？还是只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这个说法有没有它的道理啊？
讲得好，
讲得好。我找到他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这有点意思。你施洗约翰在前面，主耶稣在后面，偏偏还有一个角色说你喊了，那你说我们喊什么？不都做成了吗？还有个事情要我们喊，所以彼得就坐着喊。哎，好了好了，我们这样就是第一章了。那不要忘记啊，他从天上开始看云雾散去，再回到地上，他回到地上，他写信给我们的时候，他也要我们回头看。我们有好多好多神的使者，从前的圣徒都在看我们，现在轮到我们上场了。那神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如此的宝贵，你一定要珍惜。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要明白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劝勉了。但是往下去以前还是我们的老规矩，你得先想一想啊，彼得要写什么？你如果是彼得，你写什么呢？他讲了这么多，他以后一定会用很多的所以，因为这个是基础。你既然看见了这一切，又想着现在所讲的正是我们，你们有没有去啊？但是说我是学音乐的，我们这种学演奏的，你就是很常常遇见的东西啊。有一件事情叫做什么？You're next， 这句话很吓人的。你原来好好的，对吧？现在到了，哦，三个，两个，一个 ，You're next， 哇，你心跳开始加快，然后你往前面一站，那个台上的完全跟你事先所想的是不一样。然后冷气开得很足了，你浑身冒汗，然后那个灯光很强，你根本睁不开眼睛，然后突然什么东西都不对劲了，哎呦！但是现在就是真的是轮到我们。真的是轮到我，底下写什么？
所以，
对，所以，
所以你们可出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加上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结账。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来何时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何时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小丸子，你今天一定要说话了，因为这是讲喂奶的事儿，跟吃奶的事儿啊。只有你家娃娃还在吃奶，所以你必须要交通一下啊。这个马弟兄呢，等他娃娃生出来的时候。在交通吃奶的事情，前面讲的是祖宗虚妄的行为，脱掉了。这里他进一步要我们去除去什么东西啊？心里的没有信主以前的东西，你要除去。有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原因，原因就是前面讲的那些了。太多人在看你了，神花了太大的功夫，嘱咐了太大的代价，你们所得的东西太宝贵，你们在天上的盼望。太荣耀，而且呢，神要求我们圣洁，对不对？那这个先交通一下哈，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这五种他既然列出来呢， 就肯定是不一样。哎，我们现在很喜欢花功夫在这些圣经上讲正面的话，比如说爱是什么，对不对？讲了好多好多，一个个去分析。可是这个罪是什么？我们很少花功夫。哎，他既然把它列得这么仔细，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讨论一下？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五项全能。
第一个最不好找吧？
怎么说最不好找？
谁会觉得自己是恶毒的？你很难发现这个问题，我的意思。
他既然讲得这么轻松，就表示我们现信主回头看应该发现。你有什么恶毒讲来听听？
我觉得假善以前有。
你有没有曾经发现自己是一个恶毒的妇人？
应该有吧，忘记了，真是忘记了。
我们肯定都是五项全能的，这几个字是很好的英文单词，如果你有兴趣学英语的话。你就看现在好莱坞拍的电影，他们特喜欢用这些字。什么是恶毒呢？是 malice, M-A-L-I-C-E, 这什么意思啊？
阴毒。
恶毒就是说你可能是笑里藏刀的人，你有很不好的意图，而且这个意图呢是会害人的，对吧？
小的时候啊，那些小孩子在一起，就喜欢去欺负那些傻子啊、瞎子啊，脚上放一块石头啊，看了本来比较傻，在旁边起哄啊，这是很单纯的恶毒的表现。
对，
到了长大了以后呢，他掩盖了一下，就变成说也做了一样同样的事情，只是脸上给遮盖了一下，成了假善了。所以恶毒的事情，可能从小孩子的本性上很容易看出来。
那是不错，你们一讲我都想起来一些事情。
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也跟着别人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不做的话显得你不够勇敢。
因为这个恶毒跟其他四样是不太一样的，恶毒是带着攻击性的，对毁谤的话呢也就是消极一点，嫉妒是心理的啊，你不见得能有那个能力，假善呢是装着好看的，那诡诈呢是欺骗，恶毒呢却是带着伤人的性质的，而且伤人的时候你觉得不留情。恶毒跟什么绝对是相对的，就是前面讲的大怜悯啊，恶毒就是因为他没有怜悯，他不但不怜悯呢，他决定要这样做，这个很可怕。
这样中国人我不知道，从小看了很多人都喜欢落井下石啊，到了一些地府反坏的时候啊，小孩子还让我小的时候就能让我拿个棍子去打两下。我知道我打了没有，我当时可能两三岁三四岁吧，很小，反正别人跟了你就跟他去干这种事情。
是是是，当然你长大了以后成家立业了，你就是有个工作就是了，你也没有什么太恶毒的机会嘛。但是你看这个像政长啊、社会上的啊这些东西，你很容易看出有很多恶毒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这个字叫做 malice, M-A-L-I-C-E。诡诈呢？
诡诈就是不诚实。
但他这个诡诈其实就是欺骗的意思 ，deceitful。骗人，恶毒可以说是害人，诡诈就是为了骗人。圣经形容撒旦的时候，撒旦是诡诈，撒旦是用的是诡计，可是他这个诡计里面有没有恶毒呢？有啊，有毒钩啊，他要把我们勾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诡计呢是为了遮盖恶毒的。假善呢，就虽然你有诡计，你有恶毒呢，你还要装出一个很好的样子。哎，这个咱们的传统里面可多了。嫉妒毁谤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有一些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什么是从罪来的嘛，对不对？我里边的罪，他给你了五个标签，五个试纸，叫你去验你心里面一切的动机，你的打算是不是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是不是这几个？我们心里是不断的有诡诈、恶毒、假善、嫉妒、诽谤，不断的出来。一方面他要我们要晓得这些已经除去了，你不用听他的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对吧？他又加了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话，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个就是一个自动的事情。自动什么呢？主的话就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之所以会在这读，而且查圣经查它蛮有滋味的，不断的去查，就是这样的原因。只是这里有一句话需要解释，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什么意思？这是说我们还没得救吗？这什么意思啊？像这种你觉得他这个话呢啊，讲的好像有点会带来误会，然后尤其当你遇见一些 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得救，他常常会拿这句话出来。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去看一看英语的圣经怎么讲的，英语的圣经是不是讲说以致得救？因为中文的以致得救就是说还没有得救的意思嘛。那英语是怎么讲的呢？其实英语没有一个是这么翻的，像这个 NIV 它翻的还不错啊 ，so that by it you may grow up in your salvation， 他说在你的救恩中长大的意思。The King James 呢 ，that ye may grow thereby， 它根本就没有得救这个字，你们就会长就是了。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说 ，so that by it you may grow in respect to salvation， 你们照着救恩的期望，照着救恩的指标而长大，没有任何一点的意思是说你们长到你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它完全是说在救恩里面的成长而言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六节呢，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锡安啊，信靠他的人并不至于羞愧。这个我们也懂啊。那这个所谓必不至于羞愧，在什么时候羞愧呢？啊，你可能是在世界上的时候不至于羞愧，照你的期望不至于羞愧。其实最重要的是建筑的时候不至于羞愧。那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啊。第四节一开头他讲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啊。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不但主是活石啊，我们也是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也被当作活石，能够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明白这个 living stone 活石是什么意思。石头还有活的吗？这什么意思？谁能给我们说说？郭弟兄，你不是在那盖房子吗？
我在修房子，没盖房子。
为什么说主是活石？这我们先从这里来看。然后他说我们也是活石，主乃活石。
活石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房角石吧？
对，耶稣主乃活石嘛。对，为什么？
我们从他生的，我们是小活石啊。
哦，哟，那为什么称他为活石呢？
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不是死的。
嗯，那是有生命，就问题在这怎么说呢？好像听懂了是不是？但是怎么说呢？
表达不出来，表达不清楚。
盖房子的时候。匠人拿着石头要看着往上放的时候，有时候不合适的地方他就敲掉一块、
嗯、
然后摆进去才摆得合适。
嗯，
那个活石的话就不用敲，它自动的它就能够进去，就是填满。
哎，这真的有道理啊。我还以为你要说活石敲它一块它会痛，
它就和周围就连结成一起，而不是自己棱棱角角的把其他石头都给挤走了。嗯，
这的确是有道理。这活石呢，是照着神心意的样子，它会改变的，它会越来越变成像主的样子。
活石，我第一反联想到活水，石也是活的，就是在主的这个形容词前面加一个活的，好像就是都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不想了嘛，因为它没问题，所以我们就不想了。
那就有问题了，
又是石头，又是活的，又有水，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预表呢？旧约里面有没有一个石头被称为活的石头，而且它会出水的？
哦，那个磐石就有水。
就是那个摩西，就是那个、
哎、对啦，保罗特别把那个东西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跟着他们的那个叫做灵磐石啊，他说那个就是指着基督而言的。所以呢，刚才大家讲了几个其实是很对的。庆芳一开始讲说我们是他生的，这个石头里面是有生命的，而且这个生命是可以分出去的，这里面这个石头里面是有水的，这个水的也可以供应的，这个石头又是活的，它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形状，到天上一个个都是共产党员，哎，盖了一个中南海，不行，主乃活石，我们也成了活石，这个活石呢就联络啊，就成为 啊，这里所说的这个灵宫，你看看这个多好，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形容，对不对？主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在这个灵宫里面做什么呢？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当然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献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呢？你看这样我们就连在一起了，因为你固然脱去了这个从前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啊，要把它背起来好吧，你才知道说，哎呀，你的疫苗都打了没有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病症，发烧感冒流鼻涕一样的，这个你要把那个除掉，除掉以后你什么，你除掉以后你还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啊，你不过刚像一个刚醒过来的娃娃，这个娃娃爱慕奶，叫你见长。哎呀，这是一个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可是长的形状，是照着谁的形状长的？长的是照着耶稣的形状长。我们是与耶稣连在一起，是与前面那些先知、所有的圣徒、使徒，大家都连在一起。我们现在成了这一个灵宫里面的一部分啊，当你稍微有一点形状以后，我们在这个里边呢，也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房子，我们这个灵宫就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聚会，就有主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等于是一个所谓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是来到神面前侍奉神的。他还没讲这个祭司转身在人间要怎么样，他先讲到你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圣洁的祭啊，这个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它实际的内容是什么？那大家明白吗？我们读这个圣经一定要读到自己身上嘛，人家总要继续问下去，你不能就像刚才呵呵讲的很对啊，这听的是对，这放到上一定是没错，没错就别想了，变成圣经经济就好。我们所献的什么是所谓悦纳的灵祭？
心灵和诚实。
心灵和诚实，哈哈哈哈哈哈。嗯，讲的越具体越好嘛。小丸子，要不要补一个？你女儿长大了，什么是你所悦纳的？
听话呀。
哦，听。
大人说
听话，顺服。
哎，
顺服主，好好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就是把身体献上当
做。对对对对。
嗯，
那句话跟这句话特别贴，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们这样做呢，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你看看，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彼得写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要显出啊，他真的是保罗，跟保罗是同感一灵，他们讲的一点儿都没有冲突，而且很能够被拼在一起。那尤其呢，借着他写了这封信，你读了你就知道，这真的是使徒写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写的。还有呢，再没有人会说，哎呀，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是不是？你是属他的，我是属彼得的。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这里所说悦纳的灵祭啊，还有像保罗所说的讲得很清楚的，希伯来书也说嘛，你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这是承认主名啊，嘴唇所结的果子，一切啊在神看为好的，被神所悦纳的啊，像保罗的一再讲，我们在任何一个政治环境底下呢，是顺服，让众人看见我们的所谓的好行为，是不是？这个好行为不但是神看为好，你自己看为好，旁边的人看为好，能够因为你们归荣耀给神的，这一直是保罗，也包括彼得底下，我们就会看见了。他对于你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底下，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到别人看你不好的时候，你要小心了。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祷告，这都是什么？神所悦纳的灵祭。而且我们是在这个灵宫里面啊，你可能是在一个小杂货店的后面啊，像我们有个东北老乡，让他开个小杂货店，他聚会的地方就是他的小杂货店后面有个休息的小屋，看着他啊简陋，实际上是什么？灵宫。他们在里边是干什么？做圣洁的祭司。那既然这样，当然在教会里边，在弟兄姐妹中间，绝对不可以有什么恶毒、大假善、嫉妒、毁谤。任何时候 一个教会里面存在这种东西，不是为神所悦纳的。因为主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嘛。那这个思想啊，就是不但主乃活石，我们也就像活石，这个主题在后面会不断的出现啊。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出现以什么词来出现呢？就是彼得前书里面特别多的两个字，叫做受苦，受苦，受苦，也是他前面所说的百般的试炼中暂时有成。那这段差不多了，第七节也是重复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他只是他讲的是比较反面，他们不顺从的人就在这道理上半跌，那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同样一看到预定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啊。这个预定你也可以从英文的文法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预定，什么东西是预定，预定某一个人呢，还是预定他们会怎么半跌？这个答案其实是后者。一个人会怎么样半跌，总是半跌在这个基督的道理上。你要么你把它当成宝贵，要么你是什么匠人所砌的石头，要么它成了你的绊脚石，要么它成了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没有中间之处的。这个就是神做工非常锋利啊，就万古长新，而且绝对不会错的。他就只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往你前面一摆，你这个人到底在神的面前是怎么回事？立判即出，不会错的。要么你半跌，要么你接受。当然神的恩典可能让我们从前半跌现在接受，是不是？可是仍然是这样，这个就是所谓他所说的道理。可是仍然他到现在有没有讲道理？他没讲道理，他只是能够很精确的把他所看见的以及我们所知道的清清楚楚的给我们形容出来，记述下来啊。
好像之前读的什么灵工的话就没有联想到教会啊，就会对照自己，然后就没有联想到啊、哦，我们是一个团体。
对对对，我们在主里边，我们之所以彼此交通、彼此鼓励，这都是什么神所悦纳的灵迹。那既然这样，我们被建造在一起，我们都是永远的弟兄姐妹。到了天上呢，你一块石头，我一块石头，都在一起的。我不用到天上去找庆芳，庆芳在哪儿啊？一整这么多，怎么找144000呢？还在西安山上，还有不在西安山上了。乖乖，我找到你这个东北姑娘，已经到了1000年以后。不会不会，我们既然在地上在一起，我们在天上真的在一起。我们既然在天上在一起呢，我们在天上怎么样，我们在地上就怎么样嘛。看看这多好啊！直到我们到天上，我们才会知道神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多么宝贵。可是那个时候往往很多人已经后悔了。嗯，对对，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伴侣更是这样。
你把那个吃奶或吃干粮的事情给我们讲一下嘛。
吃干粮的需要有好的饭桌礼仪，吃奶的不需要。哎呀，
吃奶的没规矩是吧？
是的，吃干粮的一定要学习到不遵守规则，没有干粮的。
吃干粮的饿一顿其实没关系，
就所以说吃奶的量大呀。我觉得就吃奶的你是定时定量，
然后呢饿不坏，吃奶的不得了。
哦，吃奶的一没有奶吃哭死了，而且他是不会停的，一直到吃到为止。但是吃奶的他吃完了马上睡觉，我觉得吃干粮的总、吃奶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吃完了的确非常的满足。吃干粮的就不满足，吃干粮的现在已经要抱怨，这个我爱吃，那个我不爱吃。
哦哇，但是吃干粮的的确是这样哦，他饿不坏的，然后他自己会分辨，吃奶的就比较麻烦了。从做工的角度来讲，那个吃奶的，你一定要给他纯净的灵奶，
要吃的好的那个营养最好的。对，
因为他饿了，你又没喂，别人喂了一些掺杂的东西，他很容易就被带坏。
这是真的，对。
我们最痛心的就是这事情嘛。我最近还跟弟兄姐妹讲过，以前我们去就是那个这个草壁不干花壁凋谢那个东北佬，他到加拿大他可大发热心了，那我们就上去啊。姚弟兄跟我一起上去，我们上去了好多次做福音聚会，最后一次人家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你们在前面做耶和华见证会的就在门口收。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在那里，到了我们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们耶和华见证会那信主的信他们的主的中国人已经至少有60个，结果我们传的这边呢 教会都没起来，因为没有弟兄能够起来负这个责任。那时候还不认识骆驼，不过他们也不在一个城。那时候加拿大很荒凉，我觉得现在恐怕还是差不到哪去。然后他们受了感动，结果都给耶和华见证会拉去，那就是为什么娃娃饿了没人喂嘛，很痛心的事情。你也会看见啊，为什么有的地方出来的弟兄姐妹就是长得很好，很快，很健壮，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榜样，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在一起喂。但是好多地方信主的人，他信主之后没有得到真正的喂养，那他以后真的就长不好，很多事情都要重新来，重新再慢慢慢慢去讲解，这个那个是很费功夫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了。